欢迎收听宋娜央的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第16集。欢迎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宋娜央。大家好，过去学习过得怎样呢？首先我想真心的感谢你们每一个，你们的就像是我的播客家庭一样，每一次你的收听都让我感到温暖，还有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我们的播客一直不断的成长，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你们的支持和回馈。无论你们的留言评论或是评价，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但今天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那就是你们的想法。你们知道你们的评论和评分就是推动我的动力，所以如果你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被释放任何价值灵感，甚至只是一个微笑，我会感到我花时间为你们准备是非常值得。如果你能抽出一点时间给我们留下一条评论，让我们一起让这个播客成为一个温馨的社群，不仅是分享故事和想法，也是建立一个互相支持的大家庭。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有非凡的意义，因为有你们，这一切才变得有趣又有价值。所以让我们一直保持这个交流，继续分享故事，一起传播正面的能量，再次感谢你们。好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吧。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论一个常常被视为可怕，尽量避免和感到负面的话题，但它却是我们成长和成功的公开的秘密——失败。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成功和成就的世界，我们仰望那些有成就非凡的人，那是正常的，而且我们的确会这样。但失败了，是否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的代价避免的东西？但失败是否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发生？所以我想更具体的去谈论失败，如何先用失败。我认为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想失败。关于这一点，很少人会想这个问题，不想就不想了，对不对？我常听到很多人说，我真的害怕失败，然后我会问，那是什么意思？你害怕什么？失败是什么？为什么害怕失败？他们会思考一下，然后回答，就是不想失败，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在辅导里面经常做的事情，我们总是尝试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焦点今天不会放在问题上，我们只是试图解决问题的原因。问题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当我问客户为什么他们不肯换工作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说感到很迷惘，不知道如何开始，不知道如何做，然后我们就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就是避免把自己放进一个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实现的希望世界。要小心这一点，如果你发现自己不采取行动，不去冒可能导致到失败的风险，如果你告诉自己不怎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下定决心，不知道如何做，或者感到困惑，其实这只是一种掩饰。你需要的就是看清楚自己，你需要警觉，需要真正的检视一下自己。因为当你回避失败的时候，你也在回避成功，你只是把自己远离了你向往的东西，却告诉自己是因为困惑。困惑，说我不知道和犹豫，只是在掩盖真相，所以要对自己要坦诚。其实我们都害怕那种失望的感觉。你怎样定义失败呢？我上Google查一下什么是失败，他告诉我没有达到理想或者预期目标的状态和条件。这个定义挺不错的，那就是说还没有做到哪个条件。如果失败，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行动，或者事情没有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进行，似乎就没有那么的可怕。那现在的结果可能是我自己的行动，也可能是别人的行动没有按照预期来达到我想要的目标，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失败吗？那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吧？这只是事情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发展而已。不过多数人的想法是，如果不抱期望就不会感到失望。之前我们都说过相对的情感，对不对？他们干脆停止了对未来的期望， 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碰到失败。又或者他们把自己的期望设得很低，然后一直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不想走出的自己的舒适圈，所以一直回避尝试去实现自己的期望，或者应对还没有达到期望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实在太可惜了。当我跟客户谈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们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再享受充实的生活，不敢去尝试新事物，因为害怕失败。我问客户，你为什么要回避失败？原因是什么呢？最终就是他们不愿意经历某种的情感。如果失败实际上只是未能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没有采取必要行动以满足期望，那么真正的问题是，当这种情况发生了，你会产生某种的想法，然后会感受到某种负面的情绪。我们避免处于没有达到标准的状态，回避未能满足期望的情况。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面对那种的负面的情绪。最有趣的是，当你未能达到自己的期望的时候，最终你将经历的情绪完全取决于你如何选择思考这个情况。你开始做某件事，保持期望，但结果却未能达到你所预期的。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决定如何看待这一切，也可以决定如何思考。如果你选择以一种让自己不好受的情绪的思考方式，就是说觉得沮丧、很失望的态度来思考，那么你将经历负面的情绪。讽刺的是，你之所以避免失败，是因为你在回避一件你完全有你控制的事情，那就是你对失败的反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真的很重要。你正在回避一件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但却表现得好像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一切突然间发生在你身上。当我跟很多人谈论失败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说，失败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必须经历失败，好像是很无辜，但那不是事实。真正的发生的是，我们未能达到预期，然后我们决定解读一些伤害性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决定引发负面的情绪。我敬佩的一位伟大的导师吉姆·罗恩，他曾经说过，失败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单一事件，你不会一夜之间失败的。相反，失败是一连串的小错误或者判断错误的结果。想想看，失败并不是那种突如其来不可克服的障碍，它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点点经常被忽视的选择的结果。现在让我们重新定义一下失败。如果我们将失败看成是回馈呢？想象一下，你正在开车，仪表板上亮起了警告灯，你会停车并放弃你的车子吗？当然不会，你会把它看作是有价值的回馈，告诉你需要注意某些事情。失败就像是你的车子仪表板上的那些的警告灯一样，它只是回馈，告诉你需要调整当前的行动。你看，真正的失败不在于未能达到目标，而在于放弃，不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咀嚼适应。吉姆·罗恩也说，失败不是个人，它是一个事件。失败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你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事情。假设我是一位烘焙爱好者，在网络上卖烘焙蛋糕，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不同蛋糕的款式，充满了热情去推广，但却没有人下订单，我可能感到很沮丧和失望。我可能会告诉自己，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准备蛋糕、设计网站、花钱做广告，但没有人下订单，我完全失败。或许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市场上根本没人对我的蛋糕有兴趣，也许我应该放弃这个想法。这种的反应让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成功，可能会让我们放弃继续经营烘焙业务的想法。另一种的反应是，我可以说，虽然没人下订单，我已经很棒，踏出了第一步，我已经尝试过了，这是一个机会来了解市场的需求，了解我的蛋糕是不是符合人们的口味。也许我需要重新考虑我的定价、宣传策略或者蛋糕的种类。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可以改进和调整，下一期我可以做得更好。如果回头定义，这只是回馈，告诉我为了达到预期所需要的行动。我喜欢这样的想法，让自己很有动力。这好像是我只是没有做足够的准备，所以下一期我可以改进，采取不同的方法。当我以这种方式思考的时候，其实不会让我想要回避失败， 它可以让我想要学习、成长，然后再去尝试。也可以看到，我是透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定义了失败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真的相信，成功是透过失败和愿意失败来实现的。有一句很棒的名言说，如果你想要成功，你需要加倍失败的速度。我真的相信这一句话，因为我认为你越擅长失败，你越有动力去尝试，你会学得更多，慢慢的也更能擅长实现自己的期望。所以失败并不是世界末日，它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如果失败意味着未达到自己的期望，那么我将成功定义为达到自己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去实践，不断的去尝试，犯很多的错误，学到什么不起作用。当你以这种方式去思考失败，当你以这种方式去思考采取行动，你就不会过于困扰于完美主义，认为如果不能做到完美，就不愿意去尝试。很多人之前是完美主义者，他们会说，我只想把每一件事做对，如果无法做得完美，那我就不会做了。我认为完美主义是给害怕的人的借口，它提供了不去行动、不冒险、不失败、不达到自己期望的借口。他们不想让自己失望，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事情不如预期，他们会责备自己，会贬低自己。如果你能够跟自己达成一个协议，说，嘿，我要试试这个哦，毫无疑问，我在这条路上肯定会遇到让自己感到失望的时刻，我会失败，甚至会失败很多次。但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当我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会支持自己，不会责怪自己，我会尊重自己。我看这些失败是为学习和自我成长的机会，我会用这些时刻来更多爱对自己，而不是降低对自己的价值。当我未达到自己期望的时候，我绝不会对自己说一些刻薄的话，也不会轻易放弃。 Earl Nightingale 说过，当你想做某事的时候，你必须确定你真的想去做，你真的愿意去尝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放弃，然后发现你一开始根本都不是真心想做哪一件事。其次，你要敢冒一些风险，这是大多数成功所需要的元素。将自己置于舒适区之外，尝试一些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是相当的冒险的。你冒的风险是什么？失败？对，你可能会失败。但如果你知道你失败了，你会好好照顾自己，你会更愿意尝试。如果你更愿意去冒险失败，你正加倍你的失败率，甚至可能是三倍、四倍、五倍。这样一来，最终实现成功的可能性就会相对的增加，大大的提高。我经历过不少的失败，我可以分享其中一个例子。我尝试考驾照失败了七次，原因是我害怕失败。前三次我的脑海里一直告诉我，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一定会失败。所以在考试当天，我对自己说，我真的不行，我真的做不到，希望可以靠运气过关。当我坐进去车里面，考官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发抖，太害怕了，最后当然失败了。考了三次之后，真的想放弃，但我想，如果我放弃了，我就要依赖别人，所以我不断的去尝试，尝试，再尝试。第四次失败，第五次失败，每一次我都证据于那里出错，而不是认为我办不到，我没用。第七次终于成功了，我做到了。我可以说，经历多次失败，我开车比大多数人都更安全。所以失败可以说是大的好处，特别是当我们朝着目标走，每次失败都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有坚持下去的力量。就像那些可爱的小孩子一样，我还记得当我两个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们每走两三步就会摔倒一次，我真的很喜欢看着他们学走路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当他们站不稳会摔倒，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腿部肌肉还不够强壮，但当他们跌倒的时候，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或者找东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站起来。最终的自己努力站起来的过程，恰恰是让他们最终能够独立行走所需要的力量。如果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放弃尝试走路，那么他们将永远没有机会变得足够的强壮，可以独立走路。所以，正是通过失败， 通过摔倒，他们变得足够的强壮来积极走路的。有趣的是，我们许多人害怕失败，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自信，认为自信的来源是当做某件事成功之后才会有，就像是一种奖励。但实际上，如果在尝试从未做过的事情找到信心呢？这是一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我相信，它是释放你全部潜能的关键。自信并不像魔法一样，在你成功之后突然嘣出现的。它不是奖励你过去成就的东西，相反，自信是一种使你可以踏出实现目标的第一步之前的培养的心态。你实际上需要有信心去做未来的事情。自信是你愿意在其他人面前失败的能力。首先要明白，自信源自于你的情感思维，你的思维就像花园一样，而你的思想是你种下的种子。如果你想要一个充满美丽和自信的花园，那么你必须种下积极和富裕能量思维的种子。最常见的误解之一是，自信来自于外部、外面的环境的认可或者过去的成就。人们常说，一旦我证明了自己，我就会有自信，或者一旦别人相信我，我就会有自信。但真正的自信是内在的，来自你的想法。你将要做的一切都知道你会失败，所以你的信心必须来自你失败的能力，知道你不会放弃，知道你可以失败，然后变得更好，每一次都变得更好。就以我儿子录音钢琴考试做例子，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头两个月他不断地抗拒失败，每一次失败感到沮丧，非常自责，生气又出错了，然后开始拖延，因为不想去面对失败。后来他采取的行动是接受失败，知道会失败，反而他用轻松的心情去录音。我可以告诉你分别在哪里，就是之前他是用抗拒抵制的心情去录音，越抗拒越害怕，越更容易出错，所以当失败的时候他就会拖延，不想再做。之后他接受失败，欢迎失败，他使用轻松的心情去录音，所以当出手之后他没有气馁，再去录音，不行再来，不行再来，直到成功为止，当中没有不必要的负面情绪出现。所以有自信的朝着目标走，这是处理失败的态度。那如何开始建立这种内在的自信呢？我学过几类型的教练学，其中一种是 NLP 身心语言程式学，主要是我们通过语言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和结果。比如说我不够好，或者我做不到这个，用更积极的肯定语言来取代这些负面的说法。例如说，我有能力的，我正在学，我具备所需要的。当失败的时候，就如我学切我儿子录音钢琴考试的例子，更积极说，我这次学会什么。爱迪生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他说，不，我不是失败了1000次，我是学到了1000种行不通的方法。可能你也听了无数次，但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可以把所谓的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自己看着，好吧，我们没有达到预期，我们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所以我们只需要调整和改变，一直到达我们要的目标。当我们听到失败这个词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思考，也把它视为我们要追求的东西，而不是想要远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失败不仅仅是你在考试上表现不佳，应征工作没有被录取，或者就项目被拒绝之后所说的一种概念。失败是你必须考虑要包含在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蛮喜欢奥普莱·温弗瑞对于失败的概念，他是美国脱口秀的主持人，经常强调接纳失败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去尝试你认为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失败了也没关系，再试一次，第二次做得更好。从不跌倒的人就是那些从不攀上高层的人。 Tony Robbins 也说过那次失败的概念，他叫他的孩子每星期直接去找一件事情你没办法做到的，一定会失败，就是去做那些事情。我常常想做某些事，因为想成功，只想如何避免失败，从来没有想过特别去找事情去挫败自己。对我来说完全是不同的角度，为何不可，对不对？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失败去做某些事， 真的蛮好玩的。我刚到英国找工作，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找我想做但不可能成功的工作。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在法国名牌店做买手，在英国珠宝公司赞助授读 MBA。 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全职去进修心理学。以我的经验可以告诉你，当你用这种的态度去尝试你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时候，你是知道你会失败的。所以在过程当中，你的思维里面不会想我害怕失败那是让你沉沦的想法，只有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了。真的很强大，看待的事情很不一样。现在谈到失败，我想非常清楚指出一个事实，我认为区分两种不同的失败的情景很重要。一种是因为冒险挑战自己走出舒适圈而导致的失败，另一种是因为根本不去尝试而导致的失败。我的观点是，如果你为了的业务推出一门新的专案，或者你跟某人约会与陌生人推销产品，或者你主动去工作交流会想认识新的朋友，你正在主动介绍自己。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会拒绝你，你可以把那一刻的结果视为一种失败。这些事情都是超越你的舒适区的，你正在挑战自己尝试新事物，你就像刚刚学走路孩子一样。这是我真的鼓励你要尝试更多的失败，我希望你愿意尝试。另一种的失败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参与其中，是由自己故意破坏所导致的，这不是我想鼓励你去做的事情。用我用之前烘焙蛋糕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你勇敢地去尝试在网络上去卖你的蛋糕，但只有两个订单，然后你却没有心情去做，你制作的蛋糕质量很差，你没有按客户要求的日期做好，你缺乏了激情和兴奋，在客户需要蛋糕的那一天却无法提供他们期望的价值，也就像一个毫无动力的人，一点也不积极，你根本没有参与其中。这种的失败和自毁的行为绝对不是你想要的，虽然它依然是一种失败，但你漏掉了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完全在你的舒适区之内。你没有为自己呈现出需要的表现，你没有为你的客户出现，或者你没有按约会出现，也就是消极怠惰。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失败。顺便说一下，这源于你对自己尝试做的事情的思考方式，这完全不是我想鼓励你去做的事情，因为这只是在你舒适区内缠绕自己。你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某事，但你却一直在自我破坏。通常这种的行为的背后有一种思维的模式，他会告诉你，我有问题，我不值得，这不值得去做，没有人会喜欢我，我为什么要出现。当你进入这种的失败的时候，需要深入的探索你的内在世界，找出背后的原因。如果你不想重复相同的结果，我建议你在再次尝试那些事情之前，先进行自我扣选的工作，尝试找出真正导致你负面思维的根本原因。人们经常说，第一次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从中学习，但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的失败也是健康的，如果你尝试做某事未达到自己的期望，然后你再次用相同的方式去尝试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会认为那是停留在你的舒适区之内的失败，是一种自我破坏。吉姆·罗恩曾经说过，人类很有趣的，人类是唯一一种做最小可能性的生命形式，除了人类，其他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在追求最大的潜力。树会长得有多高，树会长到尽可能高的高度，你从没听说过树长到一般的高度就停下来，对不对？树会把根伸展到尽可能更深的地方，树根尽可能长高，生产尽可能多的叶子和果实。事实上，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人类生理上只长到一半，对不对？我们会一直成长，直到达我们的极限。它是基因编码的，这可能是我们一直成长的原因。我们无法控制这部分，但我们可以控制其他方面的成长。我们的思想上成长，我们的思维扩展，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就是我们跟其他生命形式的区别。现在，为什么人类应该追求他们潜力的极限？原因在于我们被赋予了选择的尊严，这让我们跟树木、鸟类、动物不一样。既有选择让我们成为所有生命形式里面特殊的存在，而这种的选择只成为我们人生可能成为的一部分。 只是足够勉强过活，还是成为我们人生可能的成为的全部，都是一种的选择。当然，我的建议是最好是选择后者。如果你发现你做的事情一直失败的，我建议你把它写下来，做一本失败的专案也不错哦。如果你不确定那里可以改善的地方，最好保持一个可以量化的书面记录，你需要写下来你做了些什么，失败了什么，他们可能如何影响你的结果。最终你的弱点的最佳的方式是将他们写下来，分析的最佳的方式是将他们写下来，看到进步的最佳的方式都是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只可以回顾他们，因为保留这些的记录你会更有责任感。如果你不记录下来，你怎样反思当中的失败呢？你怎样回顾分析呢？你怎样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呢？写下问题确实有一些神奇之处，当你把问题写下来的时候，你开始找到解决的方法。这种的魔法可能在于，当你将问题写下来的时候，你能够以更客观的方式去看待，开启理解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些重点，自信不是外在找到的东西，它是在内心培养的东西。从思维开始，用正面的思维取代负面的思维，把失败当作一位老师来拥抱，尝试找你认为自己不能成功的事，刻意遇见失败，有计划的去失败，学会拥有这种的想法去做任何的事情。失败只是代表还没到达你想要的期望，就这样而已。你害怕失败，因为你不想经历那种失败所带来的负面情绪，选择走出舒适圈，尽可能善尽你所有的能力。在你事业上、关系上、在任何问题上遇到的失败，只是提示灯告诉你缺了些什么。在接下来一星期尝试去计划失败，可能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故事。今天先说到这里，下星期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k Exclusive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question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etathinkschool.com team@metathinkschool.com。 下星期再见。